宝贝藏在田，
两个欠债人，
寡妇求伸冤。
你们说的是什么谜语呢？
这不是谜语，是主耶稣讲的比喻。
现在就听杨天成老师为您解通主耶稣讲的比喻。
按才干分银的比喻，这一回我们来讲一个按才干分银的比喻。这个比喻记载在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。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的经文是这样的：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国外去，就叫了仆人来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，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，一个给了5000，一个给了2000，一个给了1000，就往外国去了。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，另外赚了5000，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，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，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。过了许久，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，和他们算账。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另外的5000来，说：主啊，你交给我5000银子，请看，我又赚了5000。主人说：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那领2000的也来说：主啊，你交给我2000银子，请看，我又赚了2000。主人说：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那领1000的也来说：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撒的地方要聚敛，我就害怕，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，请看，你的原银子在这里。主人回答说：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，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撒的地方要聚敛，你当把我的银子放给税换银钱的人，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，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，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我们可以把这段经文分为4段。第一段是25章14到15节主人分配钱财的背景。第二部分是25章16到18节仆人如何用所得的钱财。第三部分是25章19到27节主人回来后如何评论各仆的做法。第四段是25章28到30节从众仆的结局学教训。在这个比喻里，主人就是主耶稣，仆人就是信徒，钱财就代表恩赐和能力，而比喻的各个细节就给我们几个提醒。第一个提醒，我们从主人给三个仆人不同数目的银钱，也就是5000、2000和1000，知道神会给人不同的恩赐。神造我们，当然知道我们能够承受多少，我们所有的都是来自神。人的才干有多少是不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怎样使用他的才干。神是不会强人所能，但神却希望人用他所有的， 人在才干上是有所不同的，但在努力上是可以相等的。第二个提醒就是主人对赚5000和赚2000的仆人的赞誉是一样的，没有分别，都是赞赏他们又良善又忠心，然后主人将更多的事交给他们管理，他们也可以享受主人的快乐。我们从这两个仆人对主人说话的语气，比如你交给我5000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5000；你交给我2000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2000。当中听出来，仆人是乐于运用主人交的钱财，主人和仆人的关系是很好的。这就告诉我们，神不是用我们做工成就有多大多小来评价我们，而是看我们做工的态度。不管我们有多少的恩赐，忠心为主所用，主就喜悦。而另一方面，圆满达成工作的报酬不是休息，而是更多的工作和责任。这个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信任。一方面主人信任也喜悦仆人，另一方面仆人也乐于参与工作，不会看工作是苦闷的差事。一个将工作看作苦闷差事的人，会很难喜乐地跟主人报告说，你交给我什么我就做什么，请看我又怎样怎样。从你的到我又，是一份参与感，一个出于爱神而乐于服侍的人，倒会因为有份参与天国的服侍而感到快乐。第三个提醒就是，那个领1000的人说主人没有怜悯的心，认为主人苛刻，怕做生意亏损而受责罚，就不肯费神去经营。但他连存记银行利息这简单又安全的办法都不用，可是他实在是懒得为主人去想。他2次强调那银子是主人的，他没想为主人去投资，这样就亏负了主人和主人的时光、资源和机会，结果受责罚。这个比喻在最后以一个原则做结束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今天神赐给你什么恩赐，你千万不要埋藏它，却要使用在服侍神和服侍人的上面。